又发现原来中医也没什么了不起，新的情报进来，想法都是会变的，健康的自我是不断的更新的。但是被一批药物掰碎之后再粘出来的自我，他对于每一个情报更新都会有一种高度的过敏。所以吃过很多一批药的人，你在日常生活上跟他讲话，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台北物价涨涨跌跌的，可能昨天白菜是12块一斤，今天是下雨天泡烂了30块一斤了。你跟一个有在吃药的人讲，哎呀，最近白菜变好贵，30块一斤，他会叫哥哥，怎么可能，明明12块一斤的。像这个样子，他的信念坨坨，对任何更新有激烈的排斥反应，这是一批药物的后遗症。而这样的我直坨坨练掉的人，也就会变成无论他智商如何之高，学问如何之丰富，但你只要一听他讲话，就会感到无聊的要死的一个人。因为一个人之所以能不无聊，是在于他的信念是可以新陈代谢的，所以映入他眼中的一切都可以带给他启发，让他得到不同的观点。这样的能力愈好的人，当然是要靠练习无论算我法了。你愈会觉得这个人说话很有意思，就算是家常琐事，他讲起来，你就会觉得他话语中有一种清新的悟性，让人能以不一样的角度看待世界。可是我直坨坨硬掉的人，他一件事情讲了半天，你还是会忍不住要问他，所以呢？他虽说了一个故事，但所有的故事的重点都在于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可是因为这个人信念结构无法改变，他不管遇到大事小事，总之就是学不到任何长进或领悟，所以他的所有故事就只是一件事情的报道，没有任何意义或启发可言，自然会让听的人感到无聊的受不了的。这两期的毒品总加起来，或者单用海洛因让人得到的无时间感跟无自我感，就是没有我直坨坨的真人之心感受到的世界。性这个东西可以到达的高度，就是到达真人之心，而没有副作用。比如说两个用副交感神经做爱的人，如果发生了亲密的关系的时候，随便抱两下就天亮了。在性里面，其实人不难体会到无时间感，而无自我感是这样子。比如说一个女人本来自我的信念结构会形成某些情绪，我认为什么事情是不应该的，我看见了就会有意见有不满。可是如果是性很满足的女人，性交后一星期之中，原来她会爆炸的事看到都是笑眯眯的，看什么都顺眼了，她的信念结构松掉了，本来沿着那条我直坨坨连锁反应会起情绪的事情，现在程序没跑完就脱轨了，于是就不会起情绪了，这叫无自我感。一个性生活美满的人，他随时可以去到无时间感无自我感，他的我直坨坨是顺利而自然的松开，然后再慢慢粘回来，那是没有副作用的。而且他有后续一星期的时间去体验不同的情绪经验，看到不同的实相，多多少少又会溶解掉一些不实念波，我直坨坨就算再粘回来时也会比之前松。而这样子的人，如果他三天两头就可以升到真人之心的境界，再回到这个世界，想去的时候又可以再去到真人之心的境界，再回到这个世界，你有没有觉得他心灵有可能逐步往上提升？因为好能量一直在跟你做沟通，潜在意识会越来越流露。所以如果能够让性到达这个高度的人，瑜伽术里面说的要打通七个脉轮这件事，人类能量的精子赤蛇会钻进能量的卵子牵绊莲花，做出受精的种子仙道台，而这也是道门黑化形成花瓣散落化为果实天花乱度的内景房中术，会比瑜伽术快。而这个去真人之心完完再回来的这件事情说来并不是小事，在修行人的世界，这是一个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体验呢？这件事情的专业术语叫做三脱力，意思是对开悟者之心的短暂瞥见。而在一般宗教界的看法是，只有这一世有可能开悟的人才有机会被上帝打上这个三脱力印记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有机会体验过无时间感无自我感，这个经验就成了一种也是祝福也是诅咒的存在。因为这个人的余生就注定会变成一个流浪者，也就是寻觅真理的人。因为 他一定会想要重回到这种感受之中。在寻回这种感受之前，基本上他的感受基调就是无奈，即使有美食可吃，有钱到世界各地旅行，他还是会觉得不够滋味，心里总像是有个洞没被填满。而若想要完全填满这个心灵的空洞，就必须是靠修炼而走到禅定、三摩地之境才行。但是一个被打上秃利印记的人，虽然天天都活在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可怜之中，从某个角度来说，他到底是幸福的，因为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而这样的人，如果以身体修炼的层面而言，也是占到一个很大的便宜，因为三脱力印记会在每一个细胞甚至生命能的每一个光粒子之中留下一个朝向开悟的指向性，他身与心的每一个粒子都在渴望着道。于是这种人练内功的时候，走火入魔的几率就会偏低，因为一有哪里练不对的，他会认得出我现在走的方向不对，体质上会有这一种指南针一样的功能。而以练功的技术而言，瑜伽术传到距今大约2000多年前的时代已开始失去真传了。古印度的瑜伽行者和苦修行者的功法混重的乱七八糟，什么睡钉床、饿肚子、躺冰块之类的自虐哲学，污染了瑜伽本来的目标。于是在那个时代，瑜伽行者只变得很喜欢自我控制，本来是自我觉知的功夫掺杂了这些不必要的东西。而一旦瑜伽术开始重视控制这件事，往往就会让人在练的时候交感神经不知不觉趋于紧绷，于是人体的气脉反而容易卡死，练着练着就捉活鬼打墙而出事了。所以当时和瑜伽术师同水火的王中术学派反而变成了瑜伽术的救赎之道。